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啊，能够真是在主日能够一起，我们在这里思想敬拜我们的神，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啊，不跟随这世俗的思想，乃是用上帝、用这位永恒的主的思想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啊，不只是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人生方向。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讲了啊，跟随福音扩展的脚踪。我们讲过，在过去几个月时间，我们用使徒行传在那边看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你知道使徒行传的主角是神，神主耶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让人终于归向他。他死了复活，他继续的上帝用圣灵充满在人的心中，用圣灵去提醒世上的人，让他跟随他，目的就是要让他活出一种有用、活泼、喜乐的生命，不只是现在，而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跟随主的人的道路呢，实在是一个兴奋的道路，因为我们是一个旅程。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旅程结束的时候很好？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题目啊，请啊我来打哈，信心旅程的终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被神拣选了，他借着他的拣选感动我们，让我们经历他、信他，有理性的基础，有圣心的基础，有个人的经历，我们信他了，我们不断的在成长，信心不断的在成长，紧紧的跟随他，到最后我们的结束应该是很喜乐、平安，并且有盼望，并且觉得我是打完一场胜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信心旅程应有的终点。我们来看看保罗就是这样子啊，保罗，我们今天呢要看保罗最后啊，因为使徒行传最后几章都是记载这位保罗，上帝的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为了让上帝要拯救人类福音要扩展，只是不是他选保罗做的特别多。我们来看保罗结束的啊，这很重要啊，保罗怎么结束？所以我们马上就跳到最后使徒行传的两节，但是使徒行传不把保罗节点终结讲完，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的主角是谁啊？再讲一次，是神，所以保罗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上帝在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在看到后来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他写的提摩太后书，把他最后他怎么结束记载的很好，所以我要带领大家来看这集他的怎么样结束他的人生啊。来，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荣耀啊！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招待，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他。然后看提摩太后书，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因为啊，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加去了；格洛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我在特雷亚由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看我，主必照他手中靠近，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出处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并不理解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亚基拉和阿尼瑟佛一家平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努、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两节经文，两处的经文，使徒行传后面，提摩太后书，他记载他马上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境，他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结束的好，他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结束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保罗他被上帝使用，为福音的缘故他被迫害。我上次讲了从使徒行传的大概二十章到最后二十八章，4次的审判。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跟随主的缘故，因为顺服上帝在他心中的带领去从事上帝要他做的事，结果我们看到他最后被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抓起来，4次的审判。上次我们讲到他最，我讲的最主要就是他在这个亚帕尼基王，就是当初统管以色列叙利亚那一带罗马分封的王审判的时候，他没有苦读，他甚至于不必为生命辩护，为了在那个机会见证上帝怎么样，他信耶稣信好。那哦，保罗呢？大家可能会问说，那保罗后来怎么？这个图要告诉大家的。保罗呢？我来看给大家讲一下保罗最后怎么结束。在山里，他现在也是上了抓起来，但是再一次。到该撒利亚了，审判三次以后，把那些的罗马的省长或者是希律王呢，为了讨好犹大的百姓呢，还想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审判。保罗知道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上诉该撒，所以呢，最后希律王让他到罗马去，罗马的皇帝该撒面前辩解自己传福音不是什么坏处，也不是要煽动人，完全是他传一个以色列人早就预备等的弥赛亚的信仰。所以保罗呢，从该撒利亚坐船到西顿，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坐船经过这个基比路，今天的塞浦路斯北边，因为要靠着岸才不会有风，古代行船很危险，就这样子沿着岸到美拉，然后经过这个今天的土耳其的南边，然后本来要这样子的过去，但是在这里继续的他还是靠着这个沿着这个岸，所以这里是今天的这个就是格里坚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这个岛，有没有告诉我字看不清楚，这个是字看不到哈，这个小岛啊，对，保罗呢的船这样子来到这里，然后遇到飓风，所以他就本来可以从这里直接就到这里，从到这里经过这个西西里岛意大利，然后到罗马，但是被风 被这个暴风的船都 shipwreck， 就船遇暴风呢，生命危险。在那里，保罗不断地被上帝使用传福音，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看。然后他这样抛荡、抛荡、抛荡，最后终于天气好了，来到西西里岛，经过这里，然后来到意大利，到罗马，到凯撒。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保罗来到凯撒面前，那里辩解自己的时候，凯撒皇帝也找不到他有什么罪。但是因为考虑到政治的理由，因为犹太人都反对他，所以罗马皇帝把他关在一个他自己的租的房子里头，在那里他可以有行动的，犹太人也可以来看他，朋友也可以来看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两年的时候有自由，但皇帝为了要把他关在那个房间，还是有派士兵看守着他。但连续两年，保罗生命即使遇到这种苦难、这种结局，他仍然很有丰盛的生命，在那里把上帝的好处，他的好消息，就上帝爱你的那个地步，为了让你的罪赦免，你都有永生，把他的儿子亲自到世上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两年的。没有苦读，没有灰心的，在那里即使关在那个房间里头，没有自由，可以招待客人，但仍然任何一个人来看他，他总是把福音的好处告诉别人。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他到老年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一个人。腓立比书，保罗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呢被关的时候，还写了一卷书给腓立比教会，在那里他反映他的心态，他说，弟兄们，他向腓立比的基督徒讲，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就是我现在被关着了，我没有什么苦读，为什么？我虽然关在那里，福音反而更加的兴旺，以至于我受了捆锁，就是我被关在那里，其全军，就是说罗马的皇帝派来看他管他的士兵，每一个士兵通通都听到福音。保罗不是苦读，不是失败感，不是惧怕，而是继续那里有平安喜乐，被上帝在那边使用。这是保罗结局。不止这样，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这里我要再讲一下。大家可能问我说，那保罗在罗马那里被关了两年又怎么办呢？按照圣经没有记载，按照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保罗在罗马关了两年之后，因为没有罪嘛，罗马皇帝就把他释放了。释放以后，保罗又继续到处传福音。他曾经到西班牙，除了意大利、西班牙传福音。回来之后，他再到他先前的教会，又去巩固教会。最后，犹太人还是不断的迫害。那么，罗马的政权为了稳定的关系，最后还是把他抓起来。保罗又在罗马被那边又继续关，在那里他有两次的审判，第一次还是没有罪，但第二次罗马皇帝不得不为了整个政治的考量，必须要处他死刑。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他自己的结局，你看他在那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换句话说，他的信心旅程从他信主之后一直到他要离开世界，他一直都是一种活泼的信仰，这是一种有喜乐、平安、有盼望，一点没有惧怕的一种信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他是还有一个将来为我存留，就是公义审判主那日要赐给我的，爱护他显现的人。保罗知道主耶稣还要再显现，他信心是如此的活泼，甚至他不是苦读，他是在祝福别人。写信的时候，他给提摩太说：“愿主跟你的灵同在，愿恩惠跟你们。”为保罗同工，那时候跟提摩太在一起，保罗说：“你们神的，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束的很好。”我在想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你愿不愿意结束的好一点呢？我算是不是老人呢？我看我快要进入老年的这个有人说我是壮年，有时候我是进入的人生最后一层了哈。我也希望我做得很好，很多人呢一生很辉煌，做得很好，最后没有结束的好，对不对？最后没有结束的好。我就想到台湾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我讲这个王永庆，对不对？哇，创业之神，很伟大，大家崇拜他。我以为他大概结束的很好的，结束了，没想到过世之后，他把他以前的婚姻都被爆料到报纸，没有结束的很好。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旅程是结束的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我希望我结束的好，我希望我结束的好，希望我像保罗一样，我在不管我在什么岗位，我仍然跟随主，信心不断的不断活泼。我希望我能够对人还是有点用处。我希望不是活在一种自怜啊，老顽固啊。有人说老人有一些心理的状况，你知道，老人呢老顽固，听不进去别人。有些老人如果这一生他工作比较好，或者是他有好的退休事业，他可能还不会自怜。很多人如果这一生走了很多人生波折，到老的时候，我发觉老人走不到，到老的时候呢，其实心里很刚硬的，很冷淡，对人冷淡。很多老人对人冷淡，因为这我这一生太苦了，你们受苦应该的，他没有同情心。有的人的自怜都不好，总是埋怨人。哎呀，这个世界不公平，这个世界我这么清高的人，我这么努力的人，怎么这些恶人比我好？他苦读，有些人失去爱情，有些人没有盼望，很孤单的，很孤单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容易的，你想靠儿女，儿女不一定在你旁边工作。我都不知道我儿女会不会，我感谢我女儿在我旁边工作，还可以常常见到我的孙女。我儿子将来是不是在这里工作，我还不知道。老人很孤单，你不要以为教会弟兄姐妹我的小组，我看我们小组友情很好，哎呀，彼此安慰安慰。我告诉你，一个人最后你还是很孤单，真的吗？最后你不知道谁来探望你啊？如果你在教会当一个自私的老人，年轻的基督徒没有记，还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还不来探望你。我在海沃教会侍奉很久，有一个弟兄，我很敬佩，因为是很早就信主，在台湾是这个真理堂的执事，叫杨波波。有他真是不容易，活到九十几岁，很稳。在连长的时候，在很老的时候，平常我们常常会去看他，但我们很忙，也不一定来看他。他老的时候，他女儿、儿子都在东岸工作，也不可能。弟兄教会弟兄姐妹，他因为他平常的灵性很好，至少还结很多果子。年轻的基督徒还会去探望一下，但是很有限，每个人工作。但是我发觉他有一种活泼，很安稳的。最后他是在床上就睡觉，就被主接走了。要结束的好，但是有些信心里不活泼的，到最后还是我探望很多临终的人，埋怨像跟儿女没有什么感情，跟朋友没有什么感情，孤单，然后呢苦读，然后刚硬，老顽固啊，这个都来。你看保罗怎么结束好？你看保罗怎么结束好？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你必须你一个信心的旅程，你必须知道死亡到底的真相是什么。你知道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啊，交奠是犹太人用的一个名词，就是说他们把一个人献给神的时候，献祭啊，献礼物给神，最后有各种不同的，最后一个祭就是酒祭，把酒，因为酒是好的啊，浇在那个祭坛前面，那个香气就抛到神的陶，祭给神哈。那保罗用这个形容说，我现在整个人要交给神，我离开世界，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这个字，我们想啊，大概就要过世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保罗说，我快死了，我马上就要离开世界。不止这样而已，你们知道吗？离世这个字的意思是，像一艘船，本来靠岸， 被绳子结啊靠岸绑着啊，现在这个船又要起，把那个结把那个绳子打开放松，让船开始还船又继续往前走。保罗说我现在要进入一个旅程，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赦罪感动，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走一条看不见神是什么的，我们只靠着圣经圣灵在心中提醒上帝到底是，我们还是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们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到我们结束的时候马上又要开始往另一个新的旅程，就是一个永恒，是一种进入爱完全的爱完全的安全又兴奋的旅程。这里说前述说我们基督徒有三大的很重要的美德，就是什么样，信心对不对，盼望，还有呢爱对不对，信心盼望你干到主以后你不需要了，因为只有今天看不到神你需要信心需要盼望，当你信心的旅程的终结的时候进入是跟神永远的同在，在那里上帝耶稣来说他有一个新世界在那里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是永远跟他同在，在新世界里头我们是完全的看到主耶稣那个爱完全的显明，再也没有苦难，没有这个世界上的劳苦罪恶罪恶，完全没有，哎，不是在那边睡觉，很多人以为说我死了就睡觉吧，不，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要更新这个世界，他要再来的这个世界没有罪恶没有劳苦没有病没有痛苦，上帝在亲自一个新的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上帝同工，一个很兴奋的旅程。保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对死亡不是惧怕。我不是说死亡不应该忧伤，我想保罗很难过，因为他要离开他所爱的人。世上的人常常说我不怕死不怕死，反正死了就没有知觉，是安慰自己。我们中国人呢说谈死色怎么样色变，我们中国人很不敢跟哎，你死亡之后我怎么样安排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很想帮父母买这个墓地，希望以后父母过世之后能够帮他安排一个地方，不敢讲不敢问说爸爸妈妈你以后死后要葬在美国还是葬在中国还是台湾，不敢谈，哎呀很多人不敢谈，很多人呢自己不敢预备就等想死后最后的那个房子让儿女来清洁，我告诉你很难的，我岳父死后我的师母的哥哥连续两年没有 vacation 回到西雅图去整理去丢那个垃圾，你的儿女都很忙不敢为自己，我们一谈到死就是惧怕，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知道是从一种信心的旅程进入一种更安全更有爱更兴奋的旅程，这不是保罗好像在说哎呦他不难过，不，如果你真正讲到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其实是他在怕，他在讲这句话，死亡是很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一生的所爱的所努力尤其是人关系要完全没有了，讲到死亡不怕的人大概他没有爱，我讲如果你经历到真正很真纯的爱的人呢，不轻易要死的。我很爱我的孙女我也爱师母，我就想到他也不会 manage 他的 finance 大概钱都被骗光了，他最后搞不好住老人院，很可怜，真的很可怜，他不懂嘛。我的孙女因为我爱他不爱他，我在想我如果死了他看不到我他会怎么办好，你说如果你真正有爱你不会说哎我不怕死， no， 死亡是很忧伤的，但是忧伤之中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不像世人是完全的绝望，所以我们不怕，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叫保罗我离世我进入一个新的旅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心我们当中连长，我们要真的是不只是现在脑筋，我们必须进入我们的心。大家如果我是有一个观众，好，对。 对不对？ Winchester Castle， 你知道那古堡是怎么来的吗？啊，乌萨公爵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本来很有钱，他是军火商啊，他做那武器啦，啊，赚很多钱，很有钱。但不幸的，他的小女儿生出来两岁就死了，后来他自己也倒死了。又这个乌萨公爵的夫人呢，他就很怕，他就去找算命的。你看，没有啊，算命来算命，算命说大概鬼邪灵在侵扰你的家，为什么？因为你丈夫卖军火嘛。军火已经杀死很多人，现在鬼来报应你了啊！哇，他好怕，好怕，好怕！我一下子就是轮到我了，怎么办呢？哎，这个这样算命的人说八道，我们叫胡说八道哈 啊，就说哎，你去盖一个房子，盖越大越好，再多房间，每次邪灵鬼来的时候就让鬼住啊，鬼就不来找你了，让鬼住，所以我们盖一个古堡让鬼住。哇，他真的就变卖家产，他很有钱，他就从肯尼给搬到San Jose一带，他当。把一个房子大概只有八个房间，在那个时代1860年，很早前，他八个房已经很大了。哦，他就一生一直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到他过世的时候，2000个房间，公爵古堡，他死了还在盖。死的时候呢，甚至于那个古堡里头呢，还有钉子还没有盖完嘛，钉子还留在那里。这就是温莎公爵古堡。但是我们基督徒认识死亡的真相，让我们思想我们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亡复活了，他战胜死亡，他战胜死亡。我们每一个都走完这个生命旅程，进入那个爱完全兴奋的旅程，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我们就会结束的好。第二个，你如果要结束了，你必须不得打仗。老了就要打仗，你看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不必讲，就是他信到底，他信心活泼啊，包括我们刚刚讲那个死亡的真相，是我们信心的那种，他完全的在他心中产生盼望跟了解。跑的路我没了解，人生就像跑。但保罗说，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哦，我们人生真的像战场，对不对？有没有人讲说人生战场啊，好劳苦啊，对不对？很多人，但是保罗这里不在讲人生劳苦啊，不是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好难哦，人生总是苦的多，顺逆境多，对不对？人经逆境很多，顺境很少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那要找工作，我就要念毕一辈子书才找个工作，还要被 lay off 啊，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找一个孩妻子结婚有孩子，还被逆以后还老来看我，哎呀，人生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本来身体健康的，突然之间怎么来一个重病要过世啊？人生逆境太多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讲，人生不如意的事怎么样，十之八九，所以说人生像战场。不，保罗不是在讲说这个他胜过，这个没什么了不起，这个谁都知道。飞机，保罗讲这个仗是讲什么吗？你们要讲仗，保罗用这个字，其实我们中文翻译不好。他其实这个讲美好的仗是讲的美好的竞赛，人生像一场竞赛。保罗希望的是在运动员在受训练的时候，为了得奖赏，为了生最后能够自己喜乐起来，能够有盼望，他一直在努力，他必须竞赛。而运动人竞赛有一个最重要的仗要打，你们知道要打谁吗？运动员要能够得到冠军，你知道他要跟谁打仗？跟谁打仗啊？自己。对了，为什么？因为要拿冠军不容易的，他要克制自己，要拼命的训练，每天早上要很定时，睡觉要早睡。如果他稍微不注意一下呢，他体力就不行了，他就发福胖起来了，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冠军。我就想到那个美国有一次那个 Olympic 那个游泳冠军，有一个飞鱼叫什么名字？Michael Phelps， right？ 哇，不得了！那时候大概就19岁、20岁，拿了几个破纪录，8个冠军，对不对？不得了啊！那个游泳真是很让人欣赏，飞鱼 不得了。因为后来呢，因为每一次嘛，那他这个冠军又开始不克制自己了，开始也怎么样醉酒 party 啊，醉酒被抓到，对不对？你们都看到报纸，然后看那个新闻，他就胖起来了。哎呀，他根本不可能。然后这四年，等到最后又要在 Olympic 下一个次了以后，他准备，他本来不想，因为实在太辛苦，他准备要再参赛了。他突然之间又开始，前一年又开始训练了，开始又要不能喝酒，不能够晚睡，不能够再把要顾。我看他又瘦下来了，就是这样。运动员又能够打赢这个竞赛，你必须克制自己，你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节制是很难的。你看，我喜欢看篮球啊，那个洛杉矶那个 Laker 啊 ，Laker 的篮球以前有一个中锋很棒的，西班牙来的，叫什么呀？师母那叫什么？师母比我爱看篮球啊。那个 Gasol 什么 ？Gasol 对 Gasol， 这谁讲的？举手给我看看。同号，我们是同号 Gasol 哦，他很棒，他跟那个 Brian Kobe 把那个 Laker 拿好去是冠军了、啊。后来呢，成功以后开始又不节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大概饮食不正常，性生活不正常，吃喝不正，睡觉不正常，最后被 trade 了 ，trade 到那个 Bull 去，因为 Laker 就输了，最后到现在公牛队，哎，我不看了，没什么明星让我看，哎，今年年初我一看，哎，这个是谁啊？打得不错嘛，我跟师母，那就是 Gasol 嘛，哎，我说怎么又瘦下来了呢？又年轻起来了，你看。自我节制是很难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信心的道路里头，如果要跟随主的好，有一个主要我们学习的，不断的打仗，要打自己的仗。你看保罗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他怎么讲，凡道力争胜，他在用运动员比喻啊，诸事都有节制，要克制自己。他讲运动员都要克制自己，他们还只是要得世上的冠军的这种冠冕而已，但我们基督徒是将来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当我们信心旅程结束往新的旅程的时候，跟着那个有爱有完全的安全有兴奋的旅程，在乎你这个人今生是不是要操练得冠冕，一直到最后上帝看我们忠心，看我们被锻炼成熟，在永恒里头上帝怎么样使用你，就看你今生你怎么样操练自己。在永恒里头是有奖赏的，大概睡觉不上帝管理新的世界，你还有永恒，你继续被上帝使用，永恒的喜乐跟上帝的使用在乎你今生是不是忠心良善跟谁主。那五千两的主耶稣又赚五千两的，到时候爸，我让你喜乐，并且我再派五千两管理，那个给他一千两，一点点才能把他埋起来，没有活泼的信心。最后耶稣说：“你进入黑暗吧。”行，那冠冕，最后上帝的喜乐、永恒的称赞、使用，跟在他面前的那种喜乐的时候，你必须像运动员往那个方向努力。这个努力就像世上之后，你必须要自我节制。自我节制这个意思就是说，克制自己。克制自己的老我，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原来还没有信主之前都有罪性的老我，就原罪。我们信主这个老我还在的，我们如果没有紧紧的跟随主克制他，我们老我常常，我最大的敌人我自己，真的是这样。很多神的仆人为什么最后他没有办法走下去？因为他最后在克制自己老我的工作上没有做好。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要跟随的好信仰，你必须不断的正面的服侍主，消极的服侍主就是节制自己，必须把自己那个以自我为中心，为自我的虚荣、自我的荣耀，什么事都是考虑自己，这个是影响一个人一生最为喜乐的。为什么很多老人到老的时候越来越自怜，就不想自己的他没有当自己，为什么他老顽固？因为他一辈子没有操练这个 把自我拿掉，他想着自己到老的时候，怎么我儿女不来看我，怎么意见这样怎么样，越来越不能听到别人的意见，因为他没有操练。为什么他苦读？因为他这一辈想的就是我的成功，我的荣耀，他忘记上帝给我们是谦卑、圣洁、公义、爱，他没有去把这个弄掉。所以保罗说，我奔跑是没有方向，我知道要得那奖赏冠冕，我也不是这边空努力，不知道最主要要做什么。他说我如果不攻克己身，叫我自我服我的话呢，我最后好像做了不成的工作，其实是被弃绝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不要把我们服侍神只看在我们做事情上，看我们的动机。上帝看的是内心跟动机，我这个动机是为了自我的虚荣、荣耀、自己成就、自己的自我扩张，还是我这个是出于上帝的爱，为了上帝、为了别人、祝福别人，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为自己，你就算是教会一万人也没什么用。这就是为什么你说大教会的牧师最后跌倒了。你看美国都到大教会牧师，为什么跌？因为他在这个主生的道路里头，他不断的成功，一开始可能还节制自己，后来他越成功，没人管了，他很骄傲，他开始老我又来了，他没有走到底。而不是传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基督徒的道路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功课，要节制，要克制我们那个以己为中心的那种生命。所以 C.S. Lewis 啊，有一个讲是骄傲最主要在人类跟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的最大的根源，骄傲、自我中心。有一个作家佛家，他讲，我越来越认识自己，我越来越知道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黄教授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我必须不断的把他打败，我才有办法。你只能人生走了顺的，你也自私、苦毒，没有爱、平安、自怜。老人就在教会一样，坐在那边只是被人家服侍，只是在那边冷淡。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没有学习过嘛，老了没用。他在年轻信徒没有学习操练舍己为主，就是自我中心为别人，到老了你必定像这种心肠一样的老人。这是我们要学的。保罗不是，愿主和他的灵跟你们同在，想的是别人，到自己死的时候，要是我是死的时候，我已经把我儿女照顾了，爸爸要死了，你要把我好好的安排后，还在想自己将来的。那我保罗愿主的灵跟你们永远同在，平安跟你们同在。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老是自己在那边自怜，或者我没有用，我在那边去享受，不是。第三个，如果你要结束的好的话呢，我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啊。维持那属灵的 passion 热情。你看保罗因为迪马贪爱世界，保罗在坐监最后审判的时候，他的同工一个一个跑掉了。迪马本来他同工贪爱世界不信了，跑掉了。格罗斯也一样跑掉了，迪托也跑，同工都跑掉，没有一个人在那帮助他，没有朋友。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朋友，有不止这两个，而且下面还有很多。他说还有路加在这里，你看路加是个属灵 passion， 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就是朋友，不是说我要有就有，我讲过对不对？朋友找到的，遇到的，为什么遇到？因为你们这两个人有同样的意向、同样的喜好、同样的目标，你自然就会成为朋友。你在教会你要朋友，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热情，你不可能真的属灵。可以有恶相，你死的时候你死了他也不会来看你，来看你也是勉强参加追思礼，根本不理会你的内心，不能看祝福你，不可能。都有路加马可，你 看保罗有属灵的热情，有属灵的同伴，同走信心道路的，千万千万记得必须维持属灵。我不说你要做很多，你的信心要不断，你的心你才能够活出那种价值观，那种热情。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热情，如果大家不够，我刚讲的这个杨波一个人就躺在床上，最重要的朋友你知道是谁吗？耶稣必须成为。你看保罗，我处处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就都离弃我。你看被背叛很痛苦的，被背叛，我当传道人我被背叛了、哎呦，有些我跟你把他造就起来，最后背叛你，哎，真的是这样，你不是主的道路，真的会遇到这种光景啊。现在马英九总统也被背叛了，对不对？你看他以前多么很拱他，现在的连新的主席也不理他，太过分了嘛，对不对？我的同学受苦太深，他是我的同学，受苦太深。你要走领袖的道路， you better be prepared， 准备好孤单，像保罗一样，最后都背叛。但是有一个人在谁啊？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真正的领袖，你必须能够耐住孤单。唯一的朋友是谁呢？就是耶稣，上帝是你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你的属天道路，耶稣只是遥遥不可及的神，是他跟你这个关系爱，你就成为你的朋友。耶稣不是把你当作儿女看待，是朋友。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属灵同工讲，我跟你常常只谈，不是把你当朋友。我跟宋斌、跟执事，每个都是朋友，对不对？有没有宋斌？还是你到我面前怕怕的？哦，牧师，还是你到我面前把我当故宫欺压牧师？不是，我徐斌，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下属，还是我的上司？不是 ，We talk, we share, right？ 我们分享教会的事工，我们想想教会更好。We are friends。你必须同工的光景，你要能够成为别人属灵朋友，你必须是耶稣成为你的朋友。你要有安全感。耶稣说，我从今不再把你当奴隶看，把你当什么看？朋友。而他为了让你当他的朋友，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倾倒。你怎么不跟他养成当朋友呢？你跟他之间的爱，跟他之间的心灵的分享，跟他之间那个事工的分享，你是不是到一个地步像他的朋友一样，不是只有一般的心脏脑筋开始，从年轻开始啊，连长来不及啊，我们当中连长像我一样开始跟耶稣，你才能够结束的好，要走了你越来越孤单。主最后你看你要养成这个属灵的 passion。 你看保罗他在监狱里头，他叫一个同工说，你赶快来把我衣服，大概太冷了哈，带来。他还说把那些书还有最要紧的皮卷，皮卷就是古代的人抄写圣经的时候写在上面，或者是经文的。保罗怎么样发展跟上帝耶稣的友情？除了亲近他以后，常常让上帝的话默想亲近，思想上帝，慢慢成为他的朋友。你不可能成为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灵修亲近神的生活。保罗到这么老读书，你的书思想神的话，你必须发展跟耶稣的友情。最后一点，这是你要走的好的，没有人能够禁止还有你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人可以把，就像保罗这样被关了足足有两年，他的福音不断的传。保罗说从在福音还是进入传明，我想保罗不是说我在监狱里头玩福音，他有人看他的时候，他一个分享福音就出去，他但他知道他以前造就的门徒，那些福音继续发芽。你知道吗？世界上所有人的尾声都会过去，都是你成为 CEO， 有一天你会被降级啊。你房子是很大，有一天你不能住啊。你股票很多， 恩赤裸裸来到世上，你也不能相信，甚至也给人家乱用，给你后代乱用。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上帝的福音，绝对没有人可以禁止，绝对没有一个。你看，我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捆绑，保罗讲的，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绝对不会被捆绑，这就是我的信念。为什么我传福音的道路里头，我有时候教会很小，我也很忧虑，但我不会灰心丧胆。我有时候教会啊，觉得自己很辛苦，我不怕。我有时候被误解，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绝对会永远传下去。这是最后的工作。你的学术论著，像我以前在研究室工作，我发表学术论著没有用，现在人家忘了，被推翻了，我的学说被推翻了。我再去学校的话，他把我博士论文拿掉，你以前不对。你发明的东西别人取代你。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只是说这个很好，但是有一个更值得你委身的，就是这个福音绝对会发展。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它本身带着生命，你知道吗？所有世界上有生命的时候，最后都会结束，只有福音这个生命绝对不会结束。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你看中国就好，中国那时候解放就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政权夺过来的时候，不主张人信神，对不对？宗教不就有没有被禁止？今天有没有？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有的明信，有的暗信，没有一个人可以 defeat，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没有把这个事业拿走，可能。你看这里几天我看报纸，那个 ISIS 在那个叙利亚俘虏了，打败一个村庄，俘虏了260几个基督徒，然后就砍头。我心里很难过，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在那边受苦，但是我一个安慰，不管今天看起来好像被这样的基督教灭，从来不会灭亡，没有人会让福音禁止。世界上所有的信仰可以横跨大洲的，只有基督教的信仰。你看看，基督教福音是 cross 文化的，超越文化的。你看佛教，我们东方人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伊斯兰教只是中东的人，现在偶尔在欧洲，但是不可能成为主流。但是你看看，只有基督徒的福音，我们信了这个好消息，所有的五大洲都可以普遍，没有人能禁止。你如果看看世界的历史，基督徒也不是没有失败过的。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那个古代教会坏得不得了，那个教会简直是教宗也好，或者是很多基督徒教会腐烂。很多人说这个信仰假的假的，没有人可以失败，但上帝不会失败，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真理跟爱来拯救人类，绝对不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生活很好，但是有一个，如果你真的走信心的旅程，被上帝的福音带领你的内心，而你回应跟神同工，上帝准备使用你，这个投资事业绝对不会过去，最有价值的。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啊，真心的投资，我讲真心，这就有些人是假心啊，我不想假心什么不告诉你，很多人是假，真心的投资福音，赚钱也是百倍回馈的生意，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是保罗的信念，他到老的时候，我被关，但是我知道人这一生就在尾声一些东西嘛，你在追求东西，但你追求东西，对，保罗说我这个东西绝对成功，我不怕，没什么后悔的。真心投资福音事工。当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现在在建堂。我有时候你在弟兄姐妹你们可能都没有想，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啊，我花这么多钱啊去买一个堂，我想值得吗？花这么多钱是大一点，值得吗？弟兄你们，你说值不值得？真的真心，是不是？我教会好大哦，以后我们很棒啊，我们山谷最大的，什么意思啊？ 这真心吗？那为什么值得？因为一个人的灵魂值得全世界，真的是这样。耶稣基督把他整个上帝的儿子倾倒，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希望你接受他，信他得永生。你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你难道这个世界上你没有爱吗？你真的很可以平安说我死就死了？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死了你就没有？不，爱的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样审判？我以后要讲的，为什么审判是公平是好的？没有审判，你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意义。恶人嚣张，难道你过得去？按照命定人必有审判。上帝为了你，让你的生命不会说因为一死癌症就没有了，并且在深渊里痛苦，他让你永恒里头有永恒的生命，跟你所爱的人还见面，还能够永恒里头在神的慈爱里头还有用。他必须让他的儿子耶稣代替你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么简单，我罪人，上帝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你接受过来，你就成为上帝儿女，你就开始走那信心的旅程，开始这样开始。你当中他说受洗就已经完成一辈子旅程，进入那永恒完全爱安全跟兴奋的旅程。你要不要走道路？我帮着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回到我的主题，值得吗？我们建堂值得吗？还是太小声啊！我说值得啊，但是很难走，我也觉得很难。但我们必须靠，为什么？因为呢，一个人的灵魂，这一个灵魂就像全世界一样。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你们看过没有？你们看过一个电影，1993年叫《辛特勒的名单》，辛特勒的，看过人没有？哎呀，你们看的好少电影哦。真是，这个是美国电影学会过去100年最好电影里的第八名。哇，100年里头第八名的电影你不看？他拿到7个金像奖，你怎么不看呢？这个，你要从这个你才可以了解人哈。这个电影主要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德国希特勒政权在那边啊，这个侵略啊，全世界。那么他最最后的敌人是谁啊？犹太人，对不对？一到地方，犹太人把他集中起来，开始跟利用他的人工，最后整个杀死，这就犹太人。那么那时候希特勒的底下把波兰打下，波兰人就是犹太人，把犹太人集中，集中以后当然是西方，最后就准备不。像击中整个用毒气把它毒死。那么那时候呢，德国有一个也是属于纳粹党的，但他不是军人，纳粹党的一个人叫做辛特勒。这个人呢是商人，聪明，他想赚战争。怎么赚争呢？他就去跟犹太区的那个德军的首领说，好不好呢，我开一个工厂呢，我来专门做你们军队筷子啊，他们不是筷子，刀叉也好。那么我用你这里头的犹太人的工人，很便宜嘛，对不对？犹太人，如果你去请一般的非犹太人，波兰可能你说一来讲一个钟头12块，来，这些犹太人反正希特勒的政权根本不要的，1块钱就给你，1块钱就给你用，花了好多钱，生活很糜烂。但是有一天他开始发觉，哇，慢慢的这些犹太人，纳粹党开始把犹太人处死刑。他心中感动，因为他的工厂里头有一个 rabbi 啊，一个犹太人，就跟他讲说，好不好，我们多救几个犹太人，你就多请点工人吧，他请进来啊。所以他也真的这样做。到后来那个破坏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心里开始动了怜悯之心，他就不管多贵都买进来。其实好比说一个工厂只要20个工人，他宁可花钱请40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工作做，对不对？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德国人知道快要战败了，他把这些犹太送到一个集中营，准备在那个时候把他们毒死。那这个希特勒恻隐之心，他想到他越做越喜乐，他就说我要全部把他买，跟他讲全部都给我，全部都给我，并且那时候他说我要帮你们做炮弹，哇，做炮弹得救，通通给我。但是他花很多钱买这些犹太人，他养，其实他买进来，他最后已经没有钱了，他没有钱了，他关在里头，他跟这个 纳税证啊，我在造炮弹，其实根本生产不出来，就是一直买，最后他没有钱了啊，最后怎么办呢？最后那个终于最后的盟军战胜了，德国要投降了啊，那么辛特勒要开始逃跑，为什么逃跑？因为他本来就是纳税党，对不对？不管你做私下做些好事，人家不知道嘛，盟军来一定先把他抓起来审判，所以他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工人在里头都欢送他，是在感谢他，为他叫。最后他倾家荡产，没有，只是要穿着很好的西装，一个金戒领带，一部车的太太，就准备要离开。那些工人欢送他，那些工人欢送他的时候，送给他一个戒指。戒指怎么来的呢？因为那些犹太工人他们以前都有假牙，是金子做来，把它每个都剥下来，把它从最后做戒指给他做纪念。戒指什么？救一个人灵人，救一个人就是救得全世界。犹太人通称啊，救一个人的灵魂就是救得全世界。当这个新真的看到的时候，他简直是感动的后悔的不得了，他说我看见地图，他丢在地上，留着干什么？这可以救十个人，领着丢下，丢可以救五个人。他脚踢这个车子，这个车子可以救一百个人。这就是辛特勒的这电影。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福音工作也是这个动机，这个目的。让我们真的是存着这样子信心的精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委身的，没有人能救，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会，但是真心不知上帝绝对在蒙上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最后一层第一个 phase 只剩下一点，我们就达到目标，我们就可以开工，还有很多要祷告，愿上帝齐心努力做成他的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在蒙恩的人，本来人生只是一种自我的追求，活着常常失丧忧虑啊，时常自我中心，甚至活在罪，活在黑暗，被撒旦欺骗，也被人害己害人。谢谢你帮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罪人，必须要完全被你赦免，并且被你肯定接纳你的爱，重新走着人生的道路。谢谢你这个好消息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位基督徒，因此我们可以走一个信心的旅程，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盼望，喜乐平安，并且知道在做什么，并且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绝对是百倍的回馈。我们向你感恩，孩子更是要为我们当中牧道朋友哦，虽然这个信息是对我们只相信其中有些真理，求你让他们明白，你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勇于真接受耶稣基督，你为他们白白的救恩，进入永生之门，进入用信心给你能够结束人生结束的一种人生。求主你帮助他们，孩子为他们祷告，哦主啊，你感动拣选他们，让他们愿意谦卑自己，承认在主面前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愿他们接受这白白的救恩，跟我们一样成为主所爱的儿女，走那信心永生的道路，直到见你的日子。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